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神韵犹他州首演满堂彩。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于2010年3月16日晚首度莅临美国犹他州滑雪圣地奥格登，在该州最古老的剧院皮日埃及剧院拉开了在此地三场演出的序幕。在演出中，艺术家们杰出的表现以及精彩绝伦而内涵丰富的节目受到观众的赞誉。演出前，参众议员等政要发出贺信，感谢神韵国际艺术团莅临犹他，给犹他民众带来一场艺术盛宴。奥格登市长还特地褒奖3月16日为神韵艺术团日。联邦参议员奥林哈奇在贺信中表示，很高兴神韵艺术团能来犹他演出。他说，让人屏住呼吸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演出能来犹他是我们的荣幸。当晚，泰勒维尔市长拉斯瓦尔与太太一起前来观看演出。他赞叹，这演出非常美，演员们才华出众，我很喜欢。市长对展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节目中所讲述的善有善报结局非常赞赏，这个结局很美，我相信善有善报。芭蕾舞演员西迪乔治女士观看演出后说，演员具有的力量让我感动，每个演员都具有那种内在的力量，让舞蹈更加出神入化。
堪萨斯作家说，神韵让我们了解从何而来。2010年3月13、14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中城市堪萨斯城的堪萨斯音乐厅上演了两场演出。建筑商布鲁斯·马克斯维尔感叹道，演出令他忘却一切，绝对精彩。坎城模特公司执行主任麦根·卡明斯说，真让人大开眼界，包含很多文化知识，舞蹈非常的美丽，这是一个涵盖宽广的演出，文化、编剧、舞蹈、音乐、服装等都在这一台晚会中完美的结合起来。作家伍兹先生与太太索薇女士表示，观看演出让他们了解人从何而来，我们来自于神，然后我们变得迷惑，最终找到回归的路，我们都将成为神。百年老店史密特钢琴店的总经理温布罗姆先生表示，神韵演出是他首次欣赏中国文化的演出，让他真正的感受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对他来说是一场崭新的体验。从事声乐60多年的塞尔维亚利姆拜克表示，神韵歌唱家的声音超乎想象的美好，声音具有很强的穿透力。普尼特夫妇是南亚时报的出版商，同时也是软件工程师。普尼特表示，晚会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这场演出超越了语言，任何人都应该看，这绝不只是中国文化，这是普世的价值。普尼特的太太说，太美了，我们原本不知道中国文化如此丰富，那些绚丽多彩的服装，各种优美的舞蹈，所有的一切都好得超乎想象，你能感受到神的力量，这是一次永难忘怀的经历。
艺术水准一流的神韵打动人心。2010年3月14日，神韵艺术团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最后一场演出落下了帷幕，很多观众表示不虚此行，看了演出就如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在广阔的中国历游了一番。欧洲议会议员米歇尔·加勒对神韵晚会的印象非常好，他认为艺术水准是一流的，舞蹈演员动作优雅，服装绚丽，他也很喜欢舞蹈动作和动态天幕，而中西方乐器合璧的音乐听起来很舒服。加勒议员说，这两个小时的节目让我对中国有了一些了解，晚会带着观众从北到南，从蒙古、西藏直到北京，展现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来自美国的专业舞蹈演员 Travis Mansman 先生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制作，演员人数众多，天幕非常明亮生动，色彩鲜明，光芒四射。建筑设计师格森先生与妻子说，我们非常喜欢这些色彩，很和谐，让人感到安宁，像是天上的颜色，演出让人安定放松，对现在这个时代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约根·阿诺是德国汉莎公司的机长，他说，节目非常好，我很喜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演员表现出的对生活的热爱。 阿诺夫人是一位瑜伽教练，她激动地说，这些古老的故事能够给予你很大的力量，让你更容易战胜现代生活的挑战。看神韵的感觉非常美妙，接触到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能给观众带来许多勇气与希望。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日本丰田驻长春员工王艳梅北京出差遭绑架。日本丰田通商驻长春办事处员工法轮功学员王艳梅于2010年3月16日上午出发去北京日本丰田通商驻中国总部参加培训，当到达北京，总部为他预定的北京华都大酒店，还没去总部报到，北京警察就闯入他的房间，没有任何理由强行搜查行李后把他绑架到北京当地一派出所。日本丰田通商驻中国总部得知员工王艳梅遭绑架的消息后，及时派日本主管人员与北京公安当地派出所交涉，说明员工王艳梅来北京总部是参加会议，但北京公安警察拒不放人，并于当日将王艳梅强行关进北京朝阳公安分局所属的双桥看守所，地点在北京通州。
沈阳外企经理现遇八月被迫害病重。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于洋是美国利曼公司中国东北办事处销售经理，修炼法轮大法使于洋变得更加善良、谦和、热情、诚信，多次获得嘉奖。2009年7月14日，于洋在公司上班时遭沈阳国宝伙同铁西国宝特务秘密绑架，当天下午被劫持到张氏洗脑班迫害，家人多日没有他的音信，沈阳铁西国宝管区派出所等部门不作为，拒绝透露于洋的下落。于洋的家人多方奔走呼吁打听于洋的下落，他的母亲心力交瘁，短短几天体重锐减了近10斤。他患脑血栓的父亲还被张氏洗脑班警察推搡，后得知于洋被劳教1年0.9个月，被秘密投入沈阳劳动教养院。于洋现狱已经8月有余，因绝食抵制迫害，身体极度虚弱，并伴有肾病，目前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1518病房救治，身体瘦得不到90斤。
四川荣县丁全根遭5次关押。四川荣县法轮功学员丁全根因坚持信仰5次遭到关押。2000年5月11日第二次被警察绑架后送往绵阳新华劳教所劳教1年，在劳教所里他受到多种非人迫害，如殴打、吊靠、捆绑、电击、冻、饿、烤、晒，以及长时间站立、下蹲、不让睡觉等等。因他始终没有放弃信仰，1年期满后又将他多关押了3个多月。第五次迫害，2006年3月1日丁全根在宜宾白花镇又被荣县警察绑架，后送乐山五马坪监狱劳改3年。在五马坪监狱的6监区，丁全根受到的折磨更是5花8门，强迫做奴工，完不成任务就惩罚，长时间站军姿、上下蹲、盘腿、殴打，数九寒天的把他衣服脱光，然后反靠在篮球架上冷冻几个小时等等。一次监狱管理对他写的总结汇报不满意，就让他坐在地上暴晒了一整天，他的臀部都烫起了泡。还有一次因要求小便竟然遭到严管组长莫安生的殴打，被打得牙齿松动，站立不稳，但还是不准去解手。直到今天，丁全根仍然没有获得完全的人身自由，在家里都被监视。
新闻短讯，2009年12月13日，武汉市法轮功学员郑小琪因出国探亲，在去北京办理签证的过程中被抓捕，被劫持到武汉市汉岸区陈家基洗脑班迫害。通过此事暴露了北京的私人办理签证登记的保签代表与中国国安特务有勾结。
江西省南城县法轮功学员黎凤秀和万国华于2010年1月9日晚被绑架，目前被临川公安局关押。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